俄罗斯和伊朗以为川普是指责的，密谋合作，拒绝同美谈判，结果伊朗被杀鸡儆猴。而俄罗斯会不会是下一个呢？美国联邦上诉法庭允许川普当总司令，继续指挥加州国民警卫队。咁陪加州州长起诉川普嘅21个州嘅总检察长点算？华为据报今年嘅晶片产量只系得20万片，川普又组织咗一个更加吸金嘅 AI 大会。世界顶级 AI 同埋投资大佬点解都要嚟？美韩可能已经解决咗公众担心嘅中朝问题，因为美特使去访问首尔，而南韩愿意同美一齐对抗北韩咩？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4日，礼拜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13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切夫在 Telegram 频道上表示，对俄罗斯来讲，在乌克兰危机中充当仲裁者已经结束了。同一日，根据海外媒体报道，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已经在5月底正式同白俄罗斯国防工业展开苏-75隐形战机的联合生产谈判。如果谈判顺利，白俄罗斯或将成为首个获得苏-75的外国用户，并且直接参与生产流程，引发北约的高度关注。同一时间，普京12日在国家军事装备会议宣布，俄罗斯将创建以无人系统为核心的独立兵种，并聚焦防空系统、太空系统和无人作战与自动化系统的发展。普京表示，自俄乌战以来，俄军防空系统成功摧毁超过80000个空中目标，包括大约7500枚西方国家制造的巡航导弹。所以俄罗斯军队要大力引入先进的 AI 技术，令到武器系统更加聪明、更自动化，抢占战场优势。专家说，俄军还会成立专门的部队，专攻无人机和自动化作战。近期多家传媒和乌克兰官员指出，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当中，大量采用由伊朗提供的 Geron 系列自毁式无人机。有迹象显示，伊朗正同俄罗斯同埋北韩扩大喺无人机技术与零件方面嘅合作。乌克兰哈尔科夫市长喺 Telegram 上透露，俄军喺最新嘅袭击中使用咗伊朗设计嘅 Shahed 攻击无人机、FPV 商用无人机同埋 K-App 制导炸弹，造成56人受伤、3人丧生，超过103栋住宅遭到大规模破坏。对于这件事，泽连斯基警告，这种多个国家联手的无人机联盟会令到乌克兰面临更猛烈、更持续的空袭威胁，迫使他们必须投入更多防空弹药和防空系统来应对。面对这种多国联合制造的无人机攻势，乌克兰政府已经紧急向北约和合作伙伴请求更多反无人机系统、防空导弹和电子干扰设备。12日，法、德、意、英等大国外长和高级代表在罗马召开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将增加国防开支和欧洲联盟防御能力，包括进一步制裁俄罗斯。13日，北约新闻处报道说，北约国家举行了为期4日的数字化演习，演习使用的是海军无人机打击传统军舰，是创新型数字海洋计划的一部分。北约特别指出，来自英国、瑞典、荷兰和北约各军事机构的专家参与了今次数字模拟演习。演习公告特别标注了水下无人航行器、无人机和大型无人海船等武器。这些演习的成果已经移交给北约第10特遣部队。这个部队正到致力于加速将海上无人机引入北约海军行动，主要是在波罗的海。根据北约的官方声明，它的目的是保护水下基础设施。近期，美国已经透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向乌克兰提供1800多架 Phoenix Ghost 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超过400架 Switchblade 系列自杀式无人机，加强它的前线防御。美国6日宣布，针对伊朗影子银行体系的新制裁， 锁定超过30名个人和实体，理由是他们为伊朗的核武、导弹和无人机专案提供洗钱与资金流转服务，要削弱德克兰取得外汇和零件的能力。13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动了代号崛起之师的大规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核基地。大西洋理事会曾经分析，俄罗斯拖延伊朗与美国的核协议，是担心如果美伊和解，伊朗会更加依赖西方，从而边缘化俄罗斯在中东的安全与经济角色。所以俄罗斯暗中怂恿德克兰拒绝妥协。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出，俄罗斯和伊朗在地缘政治上利益高度绑定，根本无法公正调停核协议，反而会利用调解之名伤害美国利益。13号在受到攻击之后，伊朗宣布退出与美国的核子谈判。川普对这件事说，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德克兰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以天然如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到关心不单止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川普政府未经加州政府的同意，动员国民警卫队和陆战队。联邦法官12号裁定川普总统的部署违法，要求川普交出国民警卫队的控制权。不过当日川普政府即刻提出上诉，上诉法院亦都在当日裁定允许川普在移民执法引发的抗议活动中继续在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暂时终止了不利于川普的裁定，但会在下个礼拜二举行听证会。这个打击了挺加州州长的21个州。据 CNBC 报道，12号较早的时候，加州北部的联邦法院法官布雷耶裁定川普部署加州国民警卫队的行为违法，超越法定的职权范围，亦都违反确立联邦制原则的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但是将执行时间定在13号下午3点以后，以便川普可以提出上诉。而川普政府在12号就迅速地回应，他请求美国第9巡回上诉法庭阻止布雷耶的裁决生效。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第9巡回上诉法庭昨日已经裁定暂时将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交给总统，但是会在6月17号礼拜二举行听证，到时上诉法庭的3名法官将进行审议，才做出最后的判决。上个礼拜，川普已经将4000名加州国民警卫队成员纳入联邦管辖，并调动了大约7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以应对席卷洛杉矶的反 IC 执法的暴力骚乱。白宫批评布雷耶的裁决是史无前例的，并且表示他将我们勇敢的联邦官员置于危险之中。白宫发言人海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地区法院无权散夺总统作为总司令的权力，总统行使了他的合法权力，调动国民警卫队保护联邦建筑和人员，免受纽森执政期间洛杉矶无法无天状态的侵害。川普政府将即刻对加州滥用职权的行为提出上诉，并且期待最终取得胜利。目前有21个州的总检察长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陈述，支持加州州长纽森对川普动员国民警卫队的诉讼。纽森表示，在没有入侵需要击退、没有叛乱需要镇压、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完全有能力执行法律的情况底下调动军队，破坏了法治，开创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先例，将每个州的美国公民的宪法权利置于危险之中。不过本来和纽森站在同一阵线的全美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市长，在经过3个晚黑被暴徒打砸抢了23个商家之后，10号晚间就即刻启动了宵禁，不准执法人员以外的人在市中心出现。白宫亦都引述了川普在真相社群网站上发表的一篇帖，说上诉法庭昨晚裁定我可以使用国民警卫队来保卫我们城市的安全，今次是洛杉矶，如果我不派军队进驻洛杉矶，这座城市现在就被夷为平地了，我们拯救了洛杉矶，多谢你们的裁决。 美国商务部官员说，华为2025年 AI 半导体产量会低于20万片，这个数字远低于辉达在2024年最后9个月为中国特制的超过100万片的 H20 晶片。不过美国也不够胆放松，川普下个月将同 AI 科技巨头和国际投资商商量对策。据川普政府一名负责监管美国出口管制的高级官员说，预计华为今年的先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出货量不会超过20万片，而且这些晶片将大部分或全部供应给中国境内的企业。这个同辉达在2024年最后9个月为中国特制生产的100万片 H20 GPU 相比，非常之微不足道。华府今年4月已经将 H20 纳入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范围，但在星期四举行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副部长海斯勒告诉议员，美国政府不应该低估华为2025年升腾晶片产能只有20万片。他表示，中国正在投入巨资来提高它的人工智能晶片的产量和性能，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中国正在迅速追赶，不要抱有错误的安全感。海斯勒还呼吁政府增加对美国工业和安全局下属出口管制措施的资金投入，以确保美国的技术不被中国盗窃。另外，美国亦都喺度紧锣密鼓提升 AI 嘅能力。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参议员麦考密克礼拜四已经宣布，7月15日将喺卡内基梅隆大学举行宾夕法尼亚州首届支持川普总统嘅释放美国能源议程嘅人工智能与能源高峰会。到时，川普将同科技以及能源领域企业高管、国际重量级投资人、劳工与工会代表同埋政府官员一起出席峰会。目前多家大型企业正在积极投资宾夕法尼亚州，包括 Amazon 计划投入200亿美金建设数据中心园区，日钢和美国钢铁公司亦都宣布合作，会投资140亿美金提升美国钢铁产能。而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微软总裁纳德拉和 Alphabet 总裁皮差都将到场。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高官奥尼尔星期五访问了南韩，并与南韩外交部高官会面。今次访问恰逢南韩总统李在明首次亮相七国集团峰会的全球外交舞台的几日前，这个标志着首尔和华府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有正向的协调。奥尼尔在进入首尔市中心的外交部的时候对记者表示，韩美同盟是印太安全的核心支柱。他说，南韩和美国已透过多届政府证明了合作的可能性，这种合作在川普政府和李在明政府的领导下显然会继续下去。奥尼尔首先会见了负责北韩事务的南韩战略情报部次官赵九来，随后他和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的经济外交部次官金希尚举行了会谈。今次会面反映了华盛顿和首尔新政府接触是优先事项。据南韩外交部说，赵九来对奥尼尔的来访表示，南韩政府将在韩美同盟基础上对北韩保持强有力的威慑力，同时寻求缓和紧张局势，建立互信，开启对话之门。今次会面亦被广泛视为李在明总统和川普总统可能在为 G7 进行首次会面做准备。据青瓦台说，两位领导人在6月6日首次通话，期间同意尽早解决关税问题。星期五的会谈可能还讨论了美国在国防费用分摊和贸易方面的要求。在南北韩的关系上，李在明表示他更加想用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取得朝鲜半岛的稳定。星期三，他在视察北韩附近京畿道素川郡的一支军队前线部队的时候，鼓励了他的军兵。他说，你们在大韩民国的生存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但不战而胜比战斗获胜更加重要，这个就是你们的角色。在15号至17号在加拿大西部卡纳纳斯基斯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李在明还将与欧盟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非正式的会谈。 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请继续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